感谢主，神真伟大，好，这是我们每天要歌颂的，也是我们体会神的伟大的时候，我们不能不开声来歌颂，来颂赞神。今天要跟大家来思想的一段的经文是在新约的圣经《使徒行传》，新约的圣经《使徒行传》，我们来看第十七章。新约的圣经《使徒行传》的十七章，在教会的圣经新约的部分是120页，新约的部分教会的圣经 后半部的新约的部分120页，《使徒行传》的十七章，我们来从十六节读到34节这一段的圣经，在新约的圣经《使徒行传》的十七章，教会的圣经是120页后半部 的部分，我们从16节我们读到32节。《使徒行传》十七章，教会的圣经120页后半部，120页。哦，上边有，好 ，OK，that's good。好，那我们就一同，我们来。把这段的圣经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一起来。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于是在会堂里，在犹太人和钦虔人，并每日在史上所遇见的人辩论，还有以比古勒、斯亚多两门学士与他们争论，说这胡言乱语的要说什么呢？有的说他是不是传外邦鬼神的，这话是因保罗传讲耶稣与他复活的道，他们就把他带到亚伯所讲的道，因为你有些奇怪的事传到我们耳中，我们愿意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雅典人和住在哪里的客人，保罗在亚伯谷众百，我看你们是敬畏神，我游行的时候看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喂食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上的主，就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把生命气使万物赐给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转磨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传流都在乎他。就如你们做事的人说，我们也是他生的，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世人无知的时候，神并不检查，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指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众人听见从死里复活的话，又有神说，我们再听你讲这个吧。于是保罗从他们当中出去了，但有几个人贴近他，信了主，其中有亚勒巴古的官调离，并有一个妇人名叫大马里，还有别人一同信同。好，写这段圣经的故事的哪一个是路加医生，他是这个使徒保罗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同伴。那这里讲到保罗所发生这个事情， 保罗是谁呢？保罗是在基督教界里面，还是说我们所读的圣经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使徒？新约的圣经有很大部分都是他所写的。保罗本身是一个信奉犹太教的一个的人，他起先是一个非常虔诚的犹太教徒，但是后来呢，因为有机会遇见了耶稣基督，遇见了这位复活的主，所以他的生命整个就被改变过来。当他被改变过来之后，他自己在追求认识神，过了一段的时间之后，他出来为主去传道，去不同的地方来传讲他所认识的这位耶稣基督，这位从死里面复活的耶稣基督。圣经告诉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看见他去到很多的地方，在那里每一次传讲的时候都会引起很多的争论。在当时当然有一些地方他们有些人信了，但是很多当时的犹太人呢，因为保罗的缘故，把这个犹太教徒改变过来成为追随基督的人，所以当时呢有很多的犹太人呢就起来反对保罗。所以从17章我们看见他去到一个地方，他传讲有人信主，但是当时就很多人要来赶这个保罗，要来杀这个保罗，因为他不愿意这个保罗继续来传讲这个耶稣基督。这里告诉我们，让我们读到的故事一段，就是说那时候他在传讲这个福音的时候，差不多是半逃走的来到这个雅典这个的地方，在那里呢等待他的同伴希拉过来跟他一起再继续去传道。那么在这个过程的里面，保罗在雅典去到一个地方，雅典当时虽然不是一个在当时的政治没有太重要的地位了，那个时候雅典已经过时了，但是雅典还是一个非常重要一个城市，是一个文化很高，希腊的文化很高，而且呢是一个经济贸易的中心。所以保罗去到哪里的时候，他不会待在哪里，坐在那个饭馆里面，坐在那个 hotel 里面在等，他四周围游览的时候，他就遇见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些的事情。雅典是一个非常注重这个希腊的文化的一个的地方啊，当时来讲可以说是一个文明很高的一个的地方啊。他在哪里就遇见了两个派别的哲学家啊，一个叫做伊比古罗，一个叫斯多亚，这两派的哲学家啊，在当中他就跟他们辩论了。雅典是一个哲学非常浓厚的一个的地方哈，你知道我们读西方的历史的时候，我相信你一定听过苏格拉底啊，是谁是不是啊？柏拉图是谁啊？应该大概也晓得啊。亚里斯多德是谁？大概都知道啊，虽然不一定明白他们所讲的东西，但是这个名字可能大家都很熟。这些人都是在雅典一个重要这个地方来建立他们那个学术的一个的地方，所以雅典这个哲学是一个非常浓厚的一个的地方。保罗在当时就遇见两派的哲学家，他就跟他们去辩论。这里说这两派的哲学家是伊比古罗跟斯多亚。那么这两派的哲学家呢，很奇怪，虽然都是在雅典，但是这两派的哲学这个信念很不一样。这个伊比古罗这个哲派的哲学呢，讲的是什么？讲的是他们并不很相信有神啊，也相信，但是呢认为神离他们太远了，他们根本就不把神当神啊，就不相信有神，他们相信所有的东西都是偶然产生的啊，就好像我们这边有现代有些的观念说进化的这个观念啊，他们觉得每一样事情都是机缘产生出来的。而且呢他们的观念的里面跟我们中国人常常讲的观念很相似，人死如灯灭，死了就什么都没有的了。所以在他们的思想的里面，他们重视不是重视来生，重视将来，他们非常重视活着的时候如何能够享受人生在他们的观念的里面既然 死了之后就一了百了的话，那么我们人生的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追求还活着的时候好好的来享受人生啊。所以呢，解义派产生出来的结果呢，就是纵欲主义，还是说享乐主义啊。从他们那个观念的里面，人不要为将来什么的担忧了，为将来什么上天堂，不用想这个东西，活在现在享乐，这是最重要。那这个是当时整个学派所带来的一个的观念。那么与当时那个斯德亚派呢，是刚好是一个对立的一个的观念啊。这一个斯德亚派呢，他们就认为万物都是有神，所有的东西都是有神，所以他们应该是泛神论啊。所以所有东西都有神啊，树木有神，河流有神，所有都是有神。那就是这个呢，比起西方的那个希腊的哲学很接近啊。西方认为所有东西都有神的掌管啊。那他们这个学派呢，就认为神呢是在一个非常凶的一个形象哈。他们认为神是很容易发怒的啊，所以他们呢生活的里面非常要紧张，不要惹怒了神，否则的话就麻烦了啊。而且他们相信，在他们的人的每一个人的心灵的里面呢，都有一点点的神的灵在当中的，但是这一点点的灵呢，并不产生太大的作用。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一个肉身。这个很像希腊的哲学，认为灵才是永恒的，肉身是短暂的，而且肉身呢把这个灵困住了，所以这个灵里面那个灵呢，神的灵没办法能够出来啊。所以这一派的思想认为，如果我们活在今生的时候，这个重点是什么？重点就是要让自己这个肉身克服己身，让里面那一丁点的那个灵能够散发出来，认为人里面那个善美善还是有的，只不过因为肉身的缘故把这个美善困住了，所以出不来。所以他们那个观念就是说，要克服，要怎么说呢？禁止自己的欲望，让里面的美善能够出来。所以刚好是一个对立，一个是享乐主义，一个是禁欲主义，一个是什么都不要干，要一定要把里面的美德能够活出来。在希腊这两派的学术在当中，我相信产生很大的不一样的影响。当然有一些是放纵情欲啊，反正这个肉体没所谓的，做什么都可以啊，将来死了也没有什么。一个就认为需要让这个肉体受苦，让我里面那个的真善美能够出来。所以这两派的学术在当时都影响着那些人的思想。可能很多人说我不一定有宗教的信仰，但是每个人都被某一些的信念所影响着。当时这些人在希腊，这些人也是被这些的所谓的哲学的信念所影响着，所以他们的行为，他们的生活都被这个东西所带着去走。保罗在那里遇见他们的时候，跟他们去辩论，因为保罗对神的认识知道这些的观念都不正确的。虽然这些信念都很多人相信，但这些信念从哪里而来的呢？很多人信这些的信念，但是从来没有考证过究竟这些信念是谁发明的，究竟这些信念准不准确，究竟这些信念是不是真的是一种的真理呢？很多人都没有真正去考察过就接受，因为从小都是这样教导，他们就是这样接受了。我相信保罗当时遇见他们这些人，跟我们今天大概也很像。今天我们虽然可能有些人，我说我们没有什么宗教的一些的信仰，但是我们每个人生活的里面都被我们某一些的观念有意无意的直接的影响着。我不知道你接受一些什么样的信念，我不知道你是接受这个世界我们要享乐，还是这个世界我们需要克服己身，让我们活得更美好，要让这个里面的美德能够活出来。我不知道你接受的信念 是什么。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是接受了，却不知不觉，没有想过我们已经在生活的里面这样把那些的信念活出来，还是说以它作为一个指标。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事情，很多时候我们对某一些的信念呢并不一定赞同，但是一旦那个信念能够用到自己身上，能够满足自己那个欲望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就拿着那个信念，觉得我相信这个。有没有听过一句话，人不为己，什么什么人不为己，为己 OK， 人不为己，那么下一句呢，天诛地灭啊、哦、那么厉害啊。那究竟大家认为这句话你信不信？大部分我们都不信的，我们不认为这个是对的，对不对？但是有时候我们会用这句话来 justify， 来觉得我所做的是合理的。当你有一些要满足自己需要的时候，你就会用这句话作为一个的理由，对不对？当你要满足自己的需要的时候，你说人不为己啊，怎么可以不为自己呢？如果不这样做的天诛地灭的，那么太不应该了哈。所以我还是要满足我自己啊。所以有时候呢，一般的时候我们不会觉得这些是对的，但是当我们要满足自己的需要的时候，有一些的理由我们会拿出来，这个是我所信奉的，我所认为是对的东西。这个就是一种的信念，一种的不自觉的让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为被改变。这段时间因为要预备一些的怎么说呢？workshop 的东西哈、啊，我看了很多的一些关于夫妻关系的一些的书哈、啊。那其中有一本呢，我看到一个有一段这个作者形容的时候，哎，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在现在这个时代，人怎么样来认识爱呢？人是从什么地方来认识爱？爱是什么？啊，我们基督徒知道哈、啊，我们。一被问爱是什么的时候，一定说啊，哥林多啊，前书十三章啊，爱之篇，我们就把它背出来哈、啊。那究竟在这个时代里面，人是如何去理解爱、明白爱？究竟爱是什么？这个作者就说的非常好，他说现在这个时代，人对爱的了解认识，从两个地方而来，一个就是不是学校哦，也不是家庭，一个就是说。电影，还是说一些的电视哈、啊，一些 media 哈、啊。另外就是歌曲唱的歌啊。我们年轻人怎么样理解爱呢？就是看那些电影的时候，哇，讲到爱是那么样的浪漫的啊。讲到那些听那些歌词的时候，那些歌词对爱的描写都是情欲的大部分的。所以人对爱的理解就是一种情感上的一种的事情。一种情欲上的一个事情啊。所以今天我们说，我们讲到爱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的观念呢？很多人说我不能够跟他在一起了，为什么？因为我在没有对他有爱的什么啊，大家都知道没有那个爱的感觉了。很多时候我们定义爱的时候是以感觉作为一个的标准，当我没有感觉的时候就没有爱了。为什么我们要这个观念？因为这个观念都是从电影、从那些歌曲、从这些东西而来的。爱就是一种的感觉，一种很激情的，一种很浪漫的，啊，是不是？爱是什么？从来没有人教我们爱是什么。所以，当我们不能够有这个爱的定义的时候，我们就接纳了这些所谓。世界社会上给我们爱的一种的看法，但是当我们读到圣经的时候，原来是完全不是这回事。爱原来是舍己，爱原来是忍耐，爱原来是一种的责任，爱原来是一种的 commitment， 一种的委身的一种的关系。那但是在生活的当中，我们 很多时候不自觉的因被这个世界对这些的定义影响了，很自然我们就朝这个方向走。当时保罗面对这些雅典的人，他们的生活就是被当时所谓的潮流，他们当时的哲学的思想来影响着，他们也不问究竟这个是对还是不对，只是都是这样接受，他们就这样接受了。所以保罗在当中看见这个情况的时候，他心里着急。当他心里着急的时候，他做什么？他跟他们去辩论，跟他们去辩论。为什么？他要把一个更准确的，还是说是一个更值得他们去信靠的一个的信念来告诉他们。因为保罗知道，如果他不把这个真正的真理告诉他们，这些人即使按照过去一直以为的这些的观念走他们的人生的路。所以保罗在那里非常的着急，就跟他们辩论。你知道保罗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啊，他懂的东西是很多，不单只是希腊的哲学，犹太人的哲学，他都懂得很多，所以他能够用他们的语言跟他来去辩论。这个是保罗在雅典所做的一件的事情。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不知道你以什么作为你人生的一个的标准，是某一些某学派的哲学观念呢，还是一些潮流的一些的话，世界给我们的一种的价值观。那么究竟哪些东西我们有没有考察过，是否值得我们去信而我们就接受呢？保罗在当中不单只看见这些哲学家在当中跟他们辩论，他还做个事情。当然呢，去到哪里的时候，当然他需要周围去逛逛去看看啊。如果我们这边的人，我们去到欧洲的时候，你会去什么地方啊？罗马巴黎看什么？博物馆、教堂、艺术馆啊。我们已经看这些的很出名的这个地方，保罗去到哪里的时候他也去做什么？四周围看当时的环境。当然在雅典有很丰富的艺术的一些的东西在当中，但是最多是什么？这里告诉我们，他看见四周围都有很多的庙宇，很多的拜偶像的地方。他四周围去的时候，他想一边看一边看的时候，哇，他心里面就觉得非常的着急了。怎么办怎么办？我如何能够把真神能够来告诉他们？他走啊走啊的时候，看见一座的地方，一座的庙啊，不是庙，一个的坛，上面写着未还没认识之神，有这样的一个的牌放在那里。原来那些人不单只是拜一些知道的神的偶像，连不知道的都要拜。为什么会这样？我相信我们中国人最能够明白他们的心理了。拜的神多，就神保佑啊，有拜错啊，不要放过，宁愿拜错了都不要放过，对不对？所以他们在当中有一个的观念，他们知道在希腊的哲学的里面有很多的不同的神，但是他们知道他们可能不能够所有的神都认识，他们怕如果拜漏了一个。那知道希腊人对神的观念是怎么样？他们说神是很神与神之间有很多的争斗的嘛，对不对？打仗的嘛，对不对？世界的来源都是因为神的打仗所以出现的。所以呢，他们认为不管我认识不认识，起码放一个牌在那里，不认识的去拜一拜。保罗看见这的时候，心里面就眼见知道他有一个接触点，他可以跟他们来传讲。为什么？因为他告诉那些人，雅典的人们啊，你们连不认识的神你们都来拜，哇，你们真的是非常虔诚的一群的人，非常的好，连不认识都不来拜。但是我可以告诉你，这一位的神是怎么样一位神，你们才去拜。 连不认识的神都去拜，表明什么？表明他们的心里面实在有很向往，很有这个追求认识神，还是说心中有对神的一个观念的需要？保罗就拿着这个机会来介绍告诉他们，究竟我们应该拜的哪一位是怎么样一位的神。为什么人宗教有那么多宗教，有那么多的偶像，有那么多的不同的神灵呢？因为很多这些未认识之神，是因为人的心里面有这个对神的需要，但却没有从神里面所得来的启示。启示的意思是什么？启示的意思是说，神没有告诉人他是谁，人就不认识了，人只能够用人的思想思维来去猜，来去揣摩，来去投射，希望能够有这样一位的神，那他就可以去拜他了。但是我们知道，人的思想有限，人的投射在神的身上，都是以人那个角度来去想神。那么当然，那个一定不是神，因为人是有限的，人的思想有限的，不能够完全的理解神。所以产生有许多不同的宗教，因为什么？因为人需要神，但是却没有得到从神来的启示，不知道谁是真神。另外还有一个的心态，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偶像，还是说假神的出现呢？因为这是人一种的很自我的一种的表现。你知道当人遇见困难的时候，中国有句话，人穷就怎么啊？人穷志短，还有人穷而夫天，好吧，还有当人有困难的时候，你会向谁呼求？向天呼求啊。为什么呢？因为人在困难的时候，在无助的时候，知道自己是无能，但是呢需要什么？需要有一个比他更大的一位来帮助他，所以当人在苦难困难的时候，都向天来呼求。但是有一个观念，就是说我需要神的时候向神来呼求，但是我不需要的时候也希望他不要来管我。因此当我们看见宗教很多时候注重是什么？注重是说我们求的灵不灵，不是讲这个神对我的生命有什么的要求，让我的生命有什么的改变，重要是我需要的他有没有满足我的需要，这个才是一个的重点。多少时候人都是有这样一种的自私的观念，当我们需要的时候你来帮助我，当我不需要的时候请你不要常常在我的身边啰里啰嗦的要我做这个做那个。但是如果真的是一位真神的话，他不会是这样，他不单只是给我们的需要，他更重要引导我们的生命走向一个真真正正从他的创造的本意的里面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最近看了一个的香港的新闻，挺有趣的，不是有趣，挺值得思考的。看了一个香港的新闻，香港有一个的庙，它叫做天后，它不是天后庙，它天后宫啊。那当然，那个庙供奉的是天后，娘娘哈。但是那个庙里面呢，除了这个天后之外，这个天后左右有左右的护法。这个左右的护法，一个是千里眼一个是顺风耳那这两个左右的护法呢，就是在这个天后的神像的旁边新闻报道就是说，最近不知道是谁的出了问题接二连三的这两个左右护法被偷了，不见了。哪些人呢？就是没办法，就是蹬着写一个纸在哪里不能做这个事情 you know, 天人共愤，你不能做这个事情。为什么人偷这个两个的左右乌发呢？原来这两个左右乌发挺值钱的啊，每一个要1500块才能够做起来啊，所以呢就不见了3000块啊，所以呢那些村民呢就要筹钱啊，把这两个的左右乌发啊把它重新再做起来。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真的想到一个中国人的一句话啊，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了啊，左右无法千里眼顺风耳，有人来偷他也不知道啊。当然我们知道世界上有很多的偶像，其实都是人所创造出来的一些的敬拜的对象，因为人心里面需要有一个投射，一个的依靠，因为没有得到从神来的启示，不知道究竟一个真神是怎么样的，所以只能够用人的思想来去创造一个符合人的需要的一个的对象来敬拜。在保罗在这个的雅典的时候，看见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的喂食之神的牌匾的时候，他立刻就抓着这个机会介绍给他们，究竟一个真正值得人去敬拜的神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位的神，他应该有怎么样的形态才能够配得人去敬拜。在这里他就提出几个的重点。一开始的时候他说，你们不认识的神你们都去敬拜，让我告诉你们这位真神应该是怎么样的。24节他说，这位真正值得我们去敬拜的是创造宇宙万物的这一位的神，他是天地的主，所有一切都是从他来创造而来的。神值得创造，把他自己的大能彰显在人的面前，我们看见这个整个宇宙在创造的里面是那么的奇妙的，看见神的伟大都在当中，每一样的我们看见大自然的东西都是那样奇妙的话，我们不能不承认这个世界上有这样一位有那样伟大的全能的人，全能的神来创造来维持这样一位这个世界的运行。从神的创造的里面，不单只看见神的大能，从神的创造里面我们常常看见神的爱。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神的创造里面充满的都是神的爱。刚才我们读圣经104篇哈，我们刚才是从24节去读，但是呢从104篇的诗篇里面从第10节到15节呢是另外有一种的描写。哪一种的描写？是描写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在创造当中是怎么样来表达他的爱在当中。我读给几节圣经给大家看嘛，诗篇104篇的10节，他说，耶和华是全源涌在山谷，流在山间，为什么？使野地的走兽有水可以喝，野鹿可以得解其渴啊，解渴啊。为什么有神的创造，有这个泉水山谷流着水？因为要供应人的需要，供应动物的需要啊。天上的飞鸟在水旁可以来住啊，在树枝上它可以来叫。然后呢14节，它使草生长，给露出来吃，使蔬菜长出来供人的使用，成为食物。在神的创造里面处处都表现出神的爱。我们常常有一个观念，认为啊，这个的世界啊，都是一种的竞争的世界啊。我们常常有人这样说啊，这个世界是物竞怎么说怎么啊，天择啊，对不对？谢谢你，我的国语讲不出来啊。认为万物都是无声争斗才能够活出来，才能够活下去的。 但是如果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看见神的创造的里面并不是这样的。神的创造里面处处都是互相的来供应，互相来补足，也使到人更适合互相的生存在这个地上。2年前吧，可能哈、有机会请了以前我教会的一个的医生哈、我们请他过来讲一个的讲座哈、那讲完之后呢，我就带他们夫妻去这个我们盐湖城嘛，最出名的是大盐湖，当然我们带他去逛走走哈、带他去哪里看看那个盐湖。那去到哪里的时候，你知道在盐湖那个大盐湖里面就有一个小小的那个 office 哈，那个在当中，我就带他那去看。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去过哪里，你去过哪里呢？知道那个房子四周围都很多的鸟，很多的燕子在哪里弄了怎么他们住的鸟窝哈。哎呀，哪天我带他夫妻去的时候哈，哪里有很多那个燕子在飞来飞去。啊，他在 take picture 啊，然后呢，你知道现在 digital 多好啊 ，take 完影完了之后立刻可以看哈、对不对？啊，他就拍了一张照片，哇，真的很美。怎么美法呢？刚好有一个燕子嘴里叼着食物，然后飞到那个窝里面，窝里面有四个五个那个小燕，同时张口。那个妈妈拿着那个担着丢是不是叼着那个食物都要给他们吃，他就刚好拍到哪一个的那个 picture。 哇，他给我们看的时候，我说他哇太美了，那个时间真的是差一秒钟就那几个嘴都盖起来了，刚刚每一个都是张开的哈、我觉得这个美不单只是拍到这样的一个 moment， 我感觉这个图画美，是因为你看，连一只鸟，在神的创造的里面，都有爱在当中。你觉得不觉得这是一份的爱？你觉得这个是一份的爱吗？如果鸟说，我自己这么困难去找到食物，我先吃饱。慢慢等吧。没有啊，他飞来飞去就是要先喂饱这些的小鸟。你觉得这个是偶然的事情吗？不是单单这个燕子是这样做，所有的鸟都是，你会看见同样的图画的出现。动物为什么有这样一份的表现？是因为它为了自己的生存吗？如果是单位自己的生存，应该他自己吃饱了，他不够吃，连这个鸟都吃掉，也叫做弱肉强食，是这样吗？是不是我们看见在整个的神的创造里面，充满都是神的爱，每一样的创造物的里面，都是把神自己的本性表露出来。如果我们读到创世纪，我们知道起初的时候，动物那些的野兽不吃。别的野兽的啊，都是吃草的啊。后来因为有罪之后，那个大自然这个洪水之后，可能才改变了整个的生态，是不是啊？以前创世纪里面告诉我们，神的创造动物是吃草的，我们人是吃菜的，圣经是这样说的吗？我们不吃草啊，都是。充满了神自己的爱的供应，神的创造里面不是彼此的争斗，神的伟大的里面也把他的本性告诉我们。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神保罗说，神不做人手所造的这个殿，因为他实在太伟大了，没有一个殿，没有一个殿堂能够一样这位的神够他居住在当中，他也不需要人给他什么，好像缺少什么的，他有将自己的生命气势来倾倒给人，使万物都能够从神里面得到神自己的爱。 所以神的创造的里面不单只看见他伟大的奇妙，也看见他对人爱的一种的表现，处处供应人的需要。不单只是这样，这一位的神更是哪一位愿意把他自己去启示，去告诉人他是怎么样一位的神。圣经就是神给人的启示，圣经就是告诉我们神的心意是如何，圣经就是把神自己对人 的要求，对人的带领都清清楚楚的写在里面。圣经是神自己的话，神把这样一本的书交给我们有什么目的？因为神透过这一本的神的启示，让我们能够晓得他的属性，他的存在。就是因为有这本圣经，我们可以去考证考察究竟圣经里面所写的是对还是不对。圣经里面有很多的神迹，有很多的历史，有很多的故事，那么究竟解释是虚构的呢，还是真正发生过的？如果只是一些编出来的一些的观念的话，那么在这个历史当中就不会留下痕迹。但是我们看见圣经里面处处都给我们看见，每一件发生的事情在历史的当中都留下了痕迹，我们都可以从当中考察，可以去检验原来解释是真实的事情。当然有时候我们说神迹是不能够重复的，我们不能够叫神，哎，你神呢，你再来创造这个世界一次，让我看一看啊，如果我是神，就可以。我们不能够叫神重新再把这个创造显在我们眼前，但是这个创造有痕迹，神的神迹有留下证据。有人问，究竟以色列人过红海是真还是假？真的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吗？啊，神真的能够把这个海分开，然后让他们走过去，然后呢，他们就平安的去到那个迦南那个地方吗？真的有这样的神迹吗？啊，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不能够叫神再来一次。但是当这个神迹发生之后，这个神迹留下一个痕迹在当中。原来我们看见啊，最近有很多人透过这个的 satellite 哈，能够找到在圣经所说的红海的地方附近哈，在天上照下来，就发现海底里面有许多的那些的古代的那些战车的轮胎，那些的战车的一些的兵器，那些武器。虽然我们不能够让再看这个神迹，但是这个神迹所留下来的那些的证据，到今天我们人人能够在不同的地方能够找出来。圣经是神的书，圣经里面所预言的每一个事情都实现了，有证据告诉我们神原来所说的都是真实的。不单只是这样，保罗更重要的一点告诉我们，虽然神的创造，虽然神的话语，更重要的，神把他自己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差到来这个世界上，耶稣基督让我们从透过他身上能够看见神自己的本性，让我们透过耶稣基督，我们能够真真实实的能够知道神是怎么样一位的神。神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他的教导，他的言行，他所做的一切，处处都能够把神的属性，神的能力彰显在人的面前。耶稣基督在历史的当中的出现，没有人能够反对了，因为实在是很清楚有这个记载，他所做的每一样的事情，我们也知道影响了当时，也影响了后世。每一样的事情都让我们看见神的真实在当中。耶稣的来到人世间，把神自己彰显在人面前，不单只是这样，他更重要的透过他的死，他的复活，为人开了一条的出路。过去人与神是隔绝的，人不认识神，现在耶稣基督来了，他为我们开了一条的路，透过耶稣基督，人能够去到神那里去。 他的死，他的复活，就成为这样一个有力的一个的证明，他就是神的儿子。所以当时第一代的信徒无论去到什么地方，一定传讲的是的东西，就是耶稣跟他的复活的事情。耶稣就是神所差来的拯救者，他的死，他的复活，就是要告诉我们神爱我们，要重新接纳我们。他的复活不单只是一个历史的事实，他的复活产生复活的能力。保罗就是这样一个的经历。过去他是一个信靠这个的犹太教的一个的人，非常的虔诚。他以为他的宗教，他所信赖的，就是最重要，要遵行一切神的要求。所以他每一做一样事情都是按照律法的所做的去做。圣经说，他只说他所做的是无可指责的。但是后来他遇见了耶稣基督，他才发现他过去所信的原来是信错了。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的复活让他看见真正的一位复活的主。相信的是什么？他把整个生命交托给神，被改变过来。过去他看为最重要的，现在他看为是不重要了。保罗在整个他的生命里面彰显一个的事情，耶稣的复活的真实，原来他是带给保罗一个新的生命。这个就是基督教里面所说的绝位的真神，独一的真神，不单只创造宇宙万物，不单只告诉我们他是谁，他更重要的说，他要来到人世间，又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当我们认识他的时候，我们能够从他里面得着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能够改变一切，我们能够重新经历神的爱，经历从神的关系。最近看了一个的中信的一个的见证，讲到一个的牧师悔改的见证。这个牧师当然他有很不一样的一个的经历，我才跟大家来分享。他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因为他是牧师的儿子。当他大概17岁的时候，一个整家移民去了美国。那他去了美国，以前在香港什么大家都知道他是牧师的儿子，他去到哪里人家都知道他是牧师儿子所以他变成了什么事情都有很规矩的不能够做错什么事情都要非常的乖乖的那他移民去了美国之后没有人认识他了他觉得很自由了，没有这个的牧师的孩子的个担子了所以他去到哪边的时候在 New York那边的时候，他就去读书的时候，哇，他觉得是自由路不没有那个的包袱在身上。开始的时候，慢慢，他就开始放纵了。过去可能是因为父亲的缘故，他也非常守规矩。现在没有这个包袱了他什么都做，跟着那些的同学们去做一些什么都做的事情。后来不单只是不读书，更感染了吸毒了，上了毒瘾。上了毒瘾之后呢，出来工作，赚多少钱就吃多少毒。所以呢，虽然他赚很多的钱，但是呢，都是因为吸毒的缘故，把所有这些钱都吃光了。而且呢，因为他吸毒的缘故，他变得非常的瘦，非常的弱的身体，那他说他比我可能高五尺更高一点但是只有90几磅，非常的瘦他说他到一个地步，差不多每一天都是那样的分分迷迷的生活，有好多次。他要立定心，他要说我要戒了，不能够再吸了。 已经试了20多年的毒啊，他说我不能再吸了，我要戒掉，但是每一次戒来戒去戒不掉，心里面总是被这个的毒瘾，不单只是吸毒，后来还去赌钱呢，因为他常常有机会去加州叫什么 Lake Tahoe 那边哈，所以他常常有机会去赌钱去，所以又吃毒又赌钱，所以他赚多少都没有，连房租都没有钱交。有一次他爸爸说要来看他哈，他爸爸还住在纽约，他在加州，他爸爸来看他，他说你没有预先告诉我，他爸爸已经到了飞机场了，他说你没有预先告诉我，我不能够来接你，你自己回去吧。哦，这个牧师哈，爸爸没办法，很难过的坐飞机回去了，因为他不想给他爸爸看见他的样子。后来很多次差不多都要死了，他觉得没办法这样过去，他一定要寻找机会去戒毒，但是没办法戒来戒去戒不了。有一次他爸爸带着另外一个牧师去到他那里，要去看他，他逼着必定要看见这个的牧师了。这个牧师看见他的情况，知道他是怎么样一回事，也没有跟他多说什么，只是走的时候为他祷告。在祷告的时候，这一个吸毒的他眼睛好像被他这个牧师的祷告所感动，心里面有一种哇，我一定要戒掉这个，我一定要重新做人，但是再也没办法靠自己的能力。后来有机会他来到神面前，立定心志，把自己的生命交托给神，神帮助他，一个月之内十几二十年的吸毒的习惯把它戒掉了，钱赌钱戒掉了，所有这些坏习惯慢慢慢慢一点一点的戒掉了。当然最后他还是奉献给神，然后去读神学院了，现在是做牧师。当我看见这个见证的时候，我心里面只有一个的想法，如果这个神不是真的，如果神只是心理作用，过去他那么多年他受那么多痛苦，立下多少的决心要戒毒，用了多少的方法，为什么都不行？如果这个神不是真的，他能够在那么短的时间就能够把这个的十到二十年的吸毒的习惯能够戒掉吗？这一位复活的主是给人新生命的主，就算一个犯罪累累的一个的人，只要他愿意来到神的面前说，我愿意把我的生命，我愿意跟神有这个关系的耶稣，我就能够从他里面得着新的生命。圣经里面约翰福音里面讲了这样一句的话，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的基督，就是永生。永生是什么？永生就是当我们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他是爱我们每一个人的，为我们预备一切最美好的，只不过我们人不愿意接受，拒绝了他。现在他差他的儿子来到人世间，为我们而死，为我们复活，要为我们铺了一条的路，只要我们愿意认识这一位独一的真神，认识耶稣基督，我们就从哪里得着永生。什么叫做认识？认识不是知道，认识不是知道，认识是一份的关系。当你要认识我的时候，你知道我姓赵，从香港来，国语有口音，但是你还不叫做认识我，因为你只是知道我一些东西，你不认识我。你什么时候认识我？当你跟我有交往的时候， 建立一份的关系的时候，你才真正认识我。同样的，我们认识耶稣基督，并不是我知道有这样一位的神，我认识耶稣基督是我愿意跟他有这个生命的交往，才开始真正的认识。所以为什么我们每一次在福音主日，我们都问有没有谁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的，请举手。为什么我问这个问题？我问这个问题不是说要你们做些难的决定，我问这个问题是说，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如何可以跟神有这个生命的关系。当你说我愿意认识他，就是说我愿意接受他在我的生命里面跟我建立这一份的关系，结果你才能够真正能够知道认识神是谁。你要接受他，你才能够认识他，你要跟他建立这个关系，你才能够认识他。所以我说有没有愿意接受主的，我只是说你愿不愿意认识，愿不愿意接受神在你的生命里面，你跟他建立这样一份的关系。我并不是叫你做一个很难的一个的，哇，我信了之后是不是我就从此就哎呀进入一个离不开的状况，我就惨了，是不是？不是。你跟一个人的交往里面，你也需要有这个行动，踏出这一步，愿意跟他挖一个手嘛，对不对？连挖这个手都不挖的话，那你怎么样跟他建立朋友的关系呢？不是，叫什么？握手。哎呀，所以我告诉你，我国语有广东话口音嘛，对不对？哎，谢谢你，握一个手。我们当中有没有谁愿意跟神握一个手？你说我愿意啊？你看，愿意，愿意，是不是？我们你要跟他认识，你起码要愿意做这个的行动，接受他在你的生命里面有这样分的关系的建立，你才能够真正认识他。否则的话，我们永远只是在门外看看他是谁，看看他是谁，看看他是谁，你越看你越远。但是你要进到里面跟他握一个手，你说我愿意进一步跟你有这样个认识的关系，这样的话你才真正进入认识神的开始。好，我们低头，我们祷告。真的在我们当中有没有哪一位过去你还没有跟神有这样一份的关系的建立，你只是知道耶稣这个名字，你是只是知道有这样一位的神，但是你从来没有机会跟他建立一份你个人跟他生命的关系的。今天还是给大家这样一个的呼召，有没有谁愿意来接受，伸出你的手跟神说，我愿意跟你开始建立这个认识的这份的关系，我愿意接受你进入我的生命的里面，让我可以更好的来认识你。如果有的话，在我们当中请你举一个手，你说你不是对我说，你是对神说我愿意。举起你的手，你跟神说我愿意来认识你。在我们的当中，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的心愿的话，好，感谢主，看到了。还有没有哪一位愿意来认识这一位的神，接受他进入你的生命里面，开始一份新的生命的经历？如果你还从来没有跟神有这个关系的话，你需要做这样一个的行动，因为你要踏出这一步，你才跟神才能够有这样一份的关系建立的。在我们当中有没有哪一位还是愿意接受主进入你的生命的里面，让你可以经历他，认识他？举起你的手，你是向神来举手的，不是向我。有没有哪一位愿意接受主的？好，好，感谢主。好，还有没有哪一位，还没有哪一位愿意来认识这一位的神？你说我愿意接受他进入我的生命里面，我跟他来更好的认识他。还有没有哪一位愿意接受主的？可以举起手， 我为你来祷告。因为你心里面有这个感动，你觉得不知道怎么决定，你就举起手，神会看到的。可能你的心已经举起了。好，我们低头。主我们的神，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主啊，你看到刚才有几位的朋友，他们愿意来认识你，愿意跟你有进一步生命的关系，他们愿意更多的了解你。求主你在这个时刻就进入他们的生命的里面，引导他们，帮助他们。主你的复活是要带给我们新的生命。当这些朋友举起手的时候，他愿意来经历主你给他们新的生命。求主你就把永生，求主你就把你的生命投注在他们的身上，让他们能够往后日子里面更好的、更多的能够认识你、经历你。我们恭敬把他们都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也保守在我们当中，虽然没有举起他的手，但是他们心已经向你打开了。主你是看到的，你是知道的。求主你同样的来帮助他们，让他们知道他们在主你里面有这样一个愿意的心，就是你所喜悦的。求主你就继续带领他们，让他们有一天也愿意公开的来告诉我们你是他们生命的主。我们也把众弟兄姐妹都仰望在主你的手中。哦，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对你的认识不是凭着我们的感觉，乃是凭着主你自己的启示，你的圣经，让我们透过你的话，我们对你更多的了解，以知道我们的生命活得更丰盛。我们恭敬把我们都交在主你面前，求你继续的保守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把时间交给他们。